长于台湾，台大物理系毕业，美国伊利诺大学物理博士，在新泽西贝尔实验室研究及其他高科技公司做研发训练的工作，在若哥教会30年，2012年取得道学硕士，2013年案例牧师以后到纽约新城归正教会牧会，2021年回若哥教会担任国语部牧师。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天恒牧师。
谢谢陈刚的介绍，我先把我的这个要讲的 share 出来。可以看清楚哈，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很想借着圣经上约翰福音的一段话，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重生得救这个题目。这是一个基督徒其实非常关切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我们先一起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这段信息，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求圣神的灵来亲自来引导来祝福，让我们清楚明白，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欢喜接受。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今天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话来看这个重生得救的议题，这是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我们先把圣经的话读一次，那你就很有一个清楚的轮廓，然后 我会分段一段一段的来说明这个重生得救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看圣经的话，一起来看一下。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呢，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段一段的来思考这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耶稣一路很清楚的引导什么叫做重生，为什么要接受重生，重生就是信耶稣的名，而且是怎么信他，完全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信他的名得永远的生命。耶稣当年他照他平常的规矩，其实他每年逾越节的时候都会从加利利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里讲到说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他的名声已经传扬出来，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呢只是从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认识他，这样的认识其实很有限。耶稣知道人心里的光景，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心里怎么样，他需要继续来教导众人，叫人对耶稣的身份，他的身份跟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呢，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段经文提到有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意思呢是被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有什么特色呢？能够把他们显得与众不同。法利赛人的特色是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他们非常严格遵守犹太教的律法跟传统，就是叫做古人的遗传，英文叫做 oral tradition， 所以对于写下来的圣经跟口传的传统呢，他们都非常严格的遵守，而且努力推广敬虔的操练。比方说以色列有一个一周禁食两次的祷告，两次的禁食祷告就是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个规矩。那么据估计呢，在当年耶路撒冷附近上百万的犹太人中呢，其实只有不到个七千个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很小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虽然人数很少呢，但是都是出类拔萃的犹太教徒。在表面上呢，他们是非常敬虔，但是他们其实也相当的自骄傲。他们心中的光景呢，其实没有人看得见，他们是一定会维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表面形象，但是呢这也容易出现一个表里不一致的情形。耶稣知道人心里的光景，耶稣就常常责备提醒法利赛人，他们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英文叫做 hypocrite， 我们中文翻译做假冒为善，他原文其实就是一个戴着面具做给人看的人。但是呢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呢，他们是非常受人尊重的。那么这里提到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他的身份，他是属于那个犹太人的公会叫 Sanhedrin， 这是一个宗教的法庭。可以这么说呢，在当时的犹太教的背景呢，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最高的法院，有70个成员，那是由大祭司来领导的，所以这是可以说是犹太人宗教上最高的一个阶层。那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又是犹太人的官，那么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呢，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的身份其实是非常的崇高啊。那好比我们现在讲，就是一个人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又同时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你大概可以想到他的身份跟地位。那么这个人他夜里来见耶稣，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呢？在当时敬虔的犹太人，包括我们知道的施洗约翰，跟现在我们讲的法利赛人，还有其他的党派，他们都积极操练有一个规矩叫做禁食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非常热心的祷告，他们盼望神的国快快来临，他们也热切的等候盼望神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会快快的来到，所以他们用禁食祷告的方式来迫切恳求神，好像能够希望神的脚步能够快一点。那么神也曾经在旧约应许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但是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回到以色列，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已经 有差不多400多年了，我们通常叫做这是两约之间沉默的400年。这当中呢，其实没有兴起，没有出现过先知，圣经所预言的先知他们没有看到，连小先知都没有。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出现过一些自称为是弥赛亚的人，他们就是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率领犹太人起来抵抗罗马人。那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有过这样的例子，他们曾经有的声势非常浩大，对罗马官府来讲是非常头痛的事情，但是这些人也都被消灭了，在历史上就烟消云散。那么要怎么样判断圣经所预告的弥赛亚到底是谁，谁是那位神圣经所预告的先知，神的国，以色列人所盼望的神的国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迹象呢？这个其实是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非常关切，可能是最关心的一个议题。那么要怎么判断呢？当然是要根据圣经。那么照理说，法利赛人跟这个审批准犹太人宗教法庭的官员呢，他们是最有资格的，他们对圣经熟悉，他们的敬虔，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可以根据圣经来做解释，做判断。尼格底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我们可以从经文留意到，其实尼格底姆他没有把握。尼格底姆他也知道他的同事，他的同工跟他一样那个阶级层面很高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都没有把握，他们都在寻求一个更可靠的证据，到底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底我们怎么判断谁是弥赛亚，他们都在讨论，都在寻求。现在出现了一个人叫做耶稣，他非常特别，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人。虽然这位耶稣呢，他们知道他的出身是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没有什么名字的小城，所以呢，耶稣的出身不符合圣经上所讲的预言。这位耶稣呢，他也没有任何学历，我们可能有人知道像保罗有很好的学历，学历就是他会在当时非常出名的一些老师拉比底下呢，他们做老师，出身名门。耶稣没有任何的这一类学历，而且耶稣呢也不像他们，不教导人遵守传统的律法规条。但是耶稣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好像非常懂得怎么讲解圣经，而且众人呢都非常喜欢听他讲道。现在这位耶稣这么有能力，能够医病赶鬼，他能够行许多神迹，他的名声传扬出来，所以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呢，就信了他的名。那而且呢，当时耶稣引起的这个轰动，连分封的王希律王他都听见耶稣的名迹，希律王都很想去认识耶稣。但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里讲到许多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他们是因为耶稣的神迹奇事，他的能力，信他的名。这里不是讲的他们因为听的耶稣要人悔改跟随神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听从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这样的一个信耶稣呢，其实相当有限。那么尼哥底母也要思想了，法利赛人是嫉妒耶稣的，因为耶稣比他们名气还大，那耶稣他的教导方式又跟法利赛人不一样，跟法利赛人有时候是有冲突。可是这位尼哥底母呢，他其实是相当的谦卑。尼哥底母认为耶稣一定有神的同在，有特别的能力，因为耶稣的能力是我们这些人通通没有的。耶稣对神国一定有一个特别的认识，是我们不知道的。耶稣会不会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以他的身份，尼哥底母自己的身份，他实在是不方便，白天不方便去找耶稣，因为跟法利赛人，别人会怎么看他？他当然要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呢，他就晚上暗暗的去拜访耶稣，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去请教耶稣。尼哥底母这里称呼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称呼耶稣做拉比，希伯来用这个拉比，这个字呢，是从一个他们一个字叫做 Rav 的 Rabbi， 从一个 Rav 这个字演变过来，它的意思就是有非常多的意思。那用这个意思，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他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称呼 Rabbi， 称呼这样对教导圣经人，是因为他们被公认为对圣经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人。法利赛人自己也都是这样的拉比。那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对圣经知识的渊博，所以他们呢，他们都自认为如果神的国来了之后，他们自己一定是最有资格的。尼哥底母也不例外，如果要讲进神的国，他自己一定是最有资格的。可是呢，对于这些敬虔的人，他们严格遵守律法人，他们常常会想，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疏漏了，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做得更好，那更得到神的称许，我可以预备好来迎接神的国。那么尼哥底母去私底下去见耶稣，他的开场白其实是很尊重耶稣，他称耶稣，我们知道你一定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从神那里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从天上来，也就是说耶稣的能力权柄应该是从神从天上来的。对耶稣来讲，这个从神来的，他的意思就更深刻，但是尼哥底母不见得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的回答呢，是让尼哥底母出乎意料之外。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我应该先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很诧异，他回答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其实耶稣知道人的意念，尼哥底母都还没有问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了解尼哥底母来访问的目的。他还没等到尼哥底母问他，开始跟他讨论他心里最关心的议题是神的国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呢，尼哥底母不等他问，就直接跟他讲，顺着尼哥底母所讲的话，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从神那里来的，其实就是从天上来的，那我就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不知，其实进神的国呢，见神的国不在乎你怎样做得更好，预备自己能够迎见神的国。如果你没有从天上来的生命，你根本不可能与神国有份。也就是说，不是尼哥底母，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做的多好问题，是他有没有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的问题。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要稍微说明这句话，见神的国，看见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动词，但是这个字呢，一语双关，它含有一个叫做明白的意思，不能见，不能明白。那么英文也有类似的用法，我们中国人也很明白，比方说 You see but you don't see， 我们用这样的话来讲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是看见了，但是并没有明白。也曾经有法利赛人，我底下这里看到这路加福音里面有法利赛人曾经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或者说在你们心里。神的国来到的时候呢，它其实不是你们说可以这样看看得到的哈，在这里在那里。人若不重生呢，其实不能见神的国，其实他就是根本不能明白神的国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神国君王已经站在尼哥底母面前。神国的君王临到你的时候，其实就是神的国临到尼哥底母了。可是呢， You see but you don't see。 尼哥底母并不明白，一个人不明白的时候，就算神的国临到你，你不晓得你应该进去。你也看见这个字呢，其实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意思。如果真的明白的人呢，他就会接受的。所以这个字呢，它的翻译呢，其实也会翻译作得着。比方说我们今天的经文，如果继续读下去，读到 三章的三十六节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 永生。其实它原文的意思说，信子的人就有永生，可是不信子的人呢，不明白或者说不看不见，不得见神的国。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他不能见神的国，不能明白神的国，不能欢喜领受神的国，他根本不能与神的国有份。这是耶稣要对尼哥底母讲的意思。可是尼哥底母其实不太明白，他刚刚的就回答说，重生，我们想一下，重生到底尼哥底母为什么会这样的回答？因为重生这个词呢，它其实可以有两种的翻译。它一个其实很普遍的翻译，就是这个词呢，它是讲到从上面生下来，从上 born from above。所以有一些英文圣经的比较像新译本、现代译本之类的圣经，它会这样翻译。Born again 他会翻成 born above， 因为他要强调这个生的起源是从天上来的，是耶稣针对尼哥底母说你是从神国来的。耶稣说你如果真的明白从神那里来的时候呢，耶稣说人必须重生，从天上生。但是对尼哥底母来讲呢，其实出生是一个人间的事，是一个地上的事，他没有办法想象从天上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像律法里面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所以呢，尼哥底母无法从天上的这个角度来想生呢，他只能从地上的角度来思考那耶稣的话到底有什么意思。所以尼哥底母会这样想说，重生，那么你就是再生一次的意思咯，重生 born again 咯。那 born again 的话就是不在乎它的起源是从哪里，反正就是再生一次。那但是呢，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那到底从哪里生呢？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难道是要再进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耶稣其实没有责怪他，耶稣再一次就从尼哥底母现在能够理解的角度，从地上的这个角度 来跟他讲。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是从地上的这个角度来说明重生的意思，再一次说给尼哥底母听。因为地上的角度怎么思想呢？其实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启示告诉以色列人如何过地上的生活，所以圣经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图像，从地上的生活这个角度来讲神要做的事情，像人需要有的一个经历，需要成为怎样的人，其实需要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在旧约里面呢，水跟灵，水跟圣灵这两个图像呢，是很常出现，与神的国是密切相关的。比方说我们这样来思考，圣经里面怎么提醒谁能够与神同住？一个与神同住的人，他其实需要里里外外清洁，守洁心清，里外都圣洁。例如诗篇二十四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可是在圣洁的神面前呢，其实人人都是罪人， 人人都是不洁净的，跟圣洁的神比较，有什么是能够说是洁净的？所以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进神的国，没有任何人有能够与圣洁的神同住。所以呢，旧约圣经里面经常提到洁净的礼仪，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就有许多用水洁净的规矩，这是法利赛人非常熟悉的。那更要紧的呢，圣经是讲到人心中的污秽也需要被洁净，人必须是里里外外都洁净才可能与神同住。法利赛人是非常强调外面的洁净，但是他们心里的光景谁知道呢？耶稣知道。这样子的圣洁，里里外外都要圣洁，有谁能够做得到？那个判断的尺度是在神，不是在人。有谁能够一辈子，就算一个人一两天洁净，有谁能够天天一辈子如此圣洁？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以色列人呢，要不断地按照律法来献赎罪祭。其实律法里面规定要做的赎罪祭呢，其实都是预告神要怎样亲自为人预备的赎罪祭。人要天天这样做，年年这样做，并不是人因为这个自己献的赎罪祭，人就从此一了百了，就是完全没有罪。你会发现人就是要继续来献赎罪祭，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吩咐。那么关于赎罪，人在地上所做的赎罪祭到底它的果效怎样呢？其实圣经有一段话写得非常清楚，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我读一下给大家听，慢慢读。他说，律法就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律法，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就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呢，叫那近前来的人能够得以完全。若不然，那么献祭的事情岂不是早就已经停止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被洁净，那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不再觉得有罪，为什么还要献祭呢？但是他们年年献祭，所以希伯来书继续讲，这些祭物呢，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可是神一定会拯救属于他的百姓进入神国，虽然这些赎罪祭人在地上所遵行，所每年 所做的这些赎罪祭里呢，他不能够真正除掉人的罪，可是呢他继续做，因为神是用这样的一个赎罪祭来提醒人需要真正的赎罪。神一定要拯救属于他的百姓，神有他的做法，神要他百姓能够进神的国，所以神一定能叫他的百姓里外都得到洁净。可是怎么做呢？其实圣经也有这样的话，生命记里面讲到，神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的污秽呢完全除掉，好叫你能够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是神要亲自做成的事情，在人看起来不能，但是神在神凡事都能。神必将人心里的罪跟后裔心里的污秽都除掉，叫他能够真正的爱神。这是神要做成的，以色列人做不到，但是神会做。所以呢，一个能够进神的国呢，里里外外都是要从神得到完全的更新。如果读圣经的人能够理解的话，尼哥底母可以理解，从神来其实就是从天上来，神一定会从天上预备一个方法叫人能够完全得到更新，其实就叫人得到一个从天而来的生命。人不明白，但是圣经的话有写，他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信心，相信神能做，神能够做成。尼哥底母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他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怎能有这样的事情？ How can it be? How can it become? 可是耶稣这一次回答就有一点严厉，他有点责备尼哥底母的味道。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其实我这里列了一段以西结书的话，这是圣经们很清楚在旧约里面尼哥底母应该读过，法利赛人应该知道的一段话，就是神在以西结这个先知书里面他这样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段经文写得太清楚了，神一定会用水、用灵、用圣灵来叫人得到洁净，这是神要做成的。把一个人心中的心换掉了，换心了，其实在当时来讲，这等于是一个换了一个新生命，里里外外都洁净，其实就是神要给一个人有一个新造的生命。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其实是要提醒他，他需要真正的认识耶稣。他说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意思？认识耶稣从神那里，是神那里所预备的，是神预备神要做成的事情。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耶稣在这里这段话，其实他是对比着第二节讲，这第二节讲到说，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但是呢，这里讲的我们，好像尼哥底母用一个整体复述的方式来讲，我们这样子认识圣经的人，我们很多尊重你相信你的神迹奇事的人呢，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呢，耶稣借着这样一段话，其实要让他知道，你们其实并不是真的知道，你们是真的知道，如果真的知道呢，耶稣是怎样的身份呢，你就不会这样子回答。尼哥底母他不能够明白耶稣所说，他其实他知道旧约所写的话，以西结书的话，他应该明白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话，他就不需要再强调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领会，因为法利赛人是非常严格执着于他们传统的信仰，他们遵守律法的规条。尼哥底母又是一个法利赛人，又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一定会教导人遵守律法，他教了一辈子人的律法，应该遵守律法，人应该行义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他们教导底下一定有的一个标准，遵行律法的人才有资格。从来没有听说过进天国的唯一条件是要重生，完全不讲人的需要，完全不讲人需要遵守律法。对一个教导圣经、教导律法的尼哥底母来讲，这其实是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尼哥底母不明白，所以他会问耶稣说，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呢？可是尼哥底母对他的话，其实我们刚看到，其实在这里是一个责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应该这个样子。做一个圣经教导圣经老师呢，你应该知道旧约是这么写，神是要亲自做成的。那这些图像到底跟耶稣又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在这里继续跟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 不知道从神那里来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这样子回答他们，我们刚刚讲过，耶稣是用地上的事情，其实就是地上的很多 的旧约要以色列人所遵守的规矩，就是人需要借着献祭得到洁净跟赎罪的事，来说明人需要重生。耶稣是借着地上的这一切的事情 来讲人需要重生。但是尼哥底母不明白旧约的事情，其实在圣经的希伯来书呢，他就有更详细的篇幅。我很扼要的就用这里的一节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在这荧幕上这个第八章一到五节，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里讲到就是当耶稣完成他的事工，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升上高天，他坐在神的右边，至高者的右边的时候呢，成为一个永远长存的大祭司。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如果在地上呢，他不能够继续，他不能够像地上做地上的祭司，因为耶稣不是属于祭司身份。但是呢，耶稣真正的工作是天上的工作，地上呢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情本是天上事的形象。所以呢，在地上的事呢，耶稣讲的用地上的事情，其实来开始讲到天上的事的意义。耶稣这个时候如果要讲天上的事，其实耶稣自己还没有完成他自己在地上施工，他要成为，他要为人钉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这个只是耶稣在开始施工，还没进到这个阶段。如果耶稣开始就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尼哥底母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相信呢？所以耶稣就从地上的事情，从地上的这些人间应该做的事情来看到说，其实预告的是天上的事情。那么尼哥底母呢，耶稣为什么会对尼哥底母这样子讲呢？因为尼哥底母就是律法师，他是应该熟悉的。但是呢，其实尼哥底母心中是开始对他过去所相信的，所严格遵行的，他有了很大的动摇，他越来越尊重。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死了，是谁帮耶稣包裹埋葬呢？就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呢，他也不完全明白，他就去要求领了耶稣的身体呢帮他包裹埋葬。所以他是非常清楚知道耶稣是真正死了的一个人。可是呢，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坟墓空了，这个对尼哥底母来讲，他会是一个更大的震撼。对他来讲，毫无疑问，他自己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自看见耶稣的死，也看到他的坟墓空了。圣经的话对尼哥底母来讲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话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真的有这样的心，愿意来认真这个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对耶稣就开始越来越有更深刻的认识，知道耶稣从天上来是什么意思，知道耶稣所讲重生的意思是什么。知道耶稣所讲的重生的意思呢，不是像尼哥底母他当初开始问耶稣的时候，到底是不是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他后来可以说是完全明白，也就是说这个重生呢，就像耶稣讲，是要从水和圣灵，就是圣经旧约所预告的，人需要有水的洁净，需要有从圣灵来的生命。我们在这里继续往，其实刚刚有一个地方耶稣讲的一段话哈，这一段话我其实我觉得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一个从圣灵生的人呢，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一节圣经讲到第八节，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当耶稣讲到一个人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时候呢，从水容易看洁净，但是从圣灵生我们不容易明白。旧约也谈到，刚刚提到神要给我们新的灵， 但是在耶稣他继续往前教导的时候呢，他开始引导人去明白圣灵工作。在约翰福音呢，他就讲到耶稣会去，但是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有重生，有神赐给我们新的圣灵，从圣灵的生呢，他在人眼中你看不到圣灵，但是你会看到圣灵在这个人身上的影响。所以耶稣讲的一句话，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一个随从圣灵引导的人，人不见得，人不能够看到圣灵在他的里面，但是开始会看到这个人他受到圣灵的影响，他的行事为人，他的生活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特色，就是他会对圣灵的引导敏锐，他会感受，他会明白，他会体会到原来神应许的圣灵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会怎么引导他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路。所以人呢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生活有改变。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见证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见证这位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开始 有怎么样的影响，引导我有怎么样的一个方向。一个随从圣灵生的人呢，人可以看到圣灵在他身上的影响，虽然看不到。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为什么用风呢？因为在旧约新约里面都一样，圣灵跟风是同一个字，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就用一语双关的方法，好像是在讲风，其实在讲圣灵。那在讲圣灵呢，我们不知道圣灵讲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圣灵就用风来讲。你看到风吗？你看不到，但是你可以听到风吹在树上的声音，你可以看到风吹在树枝上，树枝摇动的声音。所以一个受风影响的人就像树枝，就像树丛一样，你可以看到风在他身上的工作。这就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要讲，人必须有一个重生，从上头来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最后看到耶稣最后这一段，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也就是说耶稣讲他自己其实是与旧约尼哥底母他读过的旧约的图像是完全要回应神早早就应许。可是尼哥底母不明白，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他也不能够要求， 他也不会这样要求，尼哥底母要明白。但是呢，等到耶稣完全走完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其实尼哥底母就明白耶稣所讲的话是什么意思。这里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被举起来的意思呢，其实约翰福音往下走十二章那里讲到说，耶稣又讲了一次，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原来他这个被举起来就是耶稣自己知道，自己预告说他自己将要怎样死的，就是被举起来，就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举起来。可是呢，耶稣被举起来不是没有盼望，是叫万人来归我。所以耶稣在这里用的一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我稍微讲一下这个举蛇的图像，就是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抱怨神，所以呢神容许他们经历到一个很大的灾难，就是在旷野里面 有东西叫火蛇进到以色列营里，咬死了非常多人。以色列人他们来找摩西，他们悔改，他们说怎么办呢？摩西就告诉他们说，神给你们预备方法，你若真正悔改呢，神要摩西预备了一条铜蛇挂在木头上 举得高高，你们如果愿意认自己的罪，承认悔改，你去仰望神所预备的，神吩咐我预备的铜蛇。这个铜蛇的图像呢，就是代表铜蛇，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是讲到魔鬼的图像，讲到真正要被定罪的铜蛇，好像一条死蛇挂在木头上，好像讲到罪就归在罪，就好像一个人的一个罪，罪得到应得的惩罚一样。 可是呢，耶稣讲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原来这次得惩罚的是谁呢？是这位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因为人的罪被神交给人，被挂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举起来像举铜蛇一样。所以呢，凡仰望耶稣基督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被挂起来的，你可以因他得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也给我们。所以这里讲到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重生的真正的意义，就是神要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是从水跟圣灵生。为什么会赐给人一个生命？因为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担当了我的罪，为一切有罪的人担当了罪。所以呢，就像人子，就像神在旧约里面预告的一样，神在旧约里面预告了很丰富的图像，但是很多时候以色列不明白，神就是要借着这些图像来告诉我神要怎么做成，神要怎么样洁净人的罪，除掉人身上的污秽，叫人里里外外都得净。因为神要预备一位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人必须信他，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担当我们的罪。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他为我们成就的人呢，就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就是重生，从天上生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想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就跟大家来讲，就是当圣经我们常常听到读到说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这一段经文就是讲耶稣基督要借着因为信耶稣基督给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有这个生命的人呢，才可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与神永远同在。愿这样的话对大家有帮助。我在最后祷告之前呢，我想我们有一点点有一分钟安静的时间，我想请大家如果心里有感动的呢，有觉得神的话是对你有帮助的时候呢，你有回应，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呢，请你在那个 chat box 上打一个 A 哈，就是里面都有 chat box 可以打一个 A， 表示这样的话对你有帮助。那么等一下你也可以再进到那个我们讨论的这个分组讨论的时候，或者在那里跟组长跟他谈到你自己的心中的感受，你的回应。那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那么能够愿意接受的人，我们就欢迎大家，请大家在 chat box 上能够打一个 A。然后我想为大家来祷告。我在最后再邀请一次，就是经上的圣经的话，如果对你就好像尼哥底母，他当初也不明白，他其实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就是看着耶稣，一直看到他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可是他亲手摸过，亲手包裹的这位耶稣基督呢，竟然不见了，他的坟墓空的，而且看到他的门徒从此出来为他做见证。这位耶稣基督那天晚上他去拜访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对他是何等的震撼。这个他原来觉得不可能有，怎能有这事呢，原来完全是真实的，对他生命是一个最大的冲击。他是一个谦卑寻求耶稣的人，我们盼望我们在寻求生命，在盼望神国的朋友，你都有这样的回应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在网上听到明白这段圣经，明白主其实是对我们讲的，我们特别为这样的朋友来感谢。 我们相信主你自己在当年感动，当年引导尼哥底母来逐步认识的这个圣灵，在我们今天一样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从水从圣灵得到重生，让我们能够借着水的洁净，我们借着洗礼，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经历到神所应许的圣灵，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新生命，从今时直到永远。主，我们特别求你祝福弟兄姊妹，祝福福音朋友听到这样信息，我们的领受，让我们打开心门，真的欢喜接受你。我们谢谢主你自己在今天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就把时间交回去给